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可以继续看民数记第三章。民数记很多的数点，一路这样数，一路这样数。如果我今朝我想，如果是数学科老师咧，读呢一章咧就不停可能计数啦，吓，睇下佢有冇记载错误啊，可以点点点啊。如果是学校咧，班主任就觉得啱啦，吓，将呢个摆喺呢一班啊，集会嘅时候排表排边度啊咁。咁但系民数记咧，仲有一个更加深嘅嗰个祝福，那个祝福嚟到神话俾佢嘅百姓知咧，你系军队。然后咧嚟到第一章、第二章都系讲紧百姓点样数点啦，点样排列啦，分开东西南北嘅方向，向住会幕安营。去到第三、第四章咧，数点嘅对象咧就集中喺利未人。点解要咁样分别咧？因为神好想将佢个军队咧一步一步咁样聚焦向一个方向。而去到第三章聚焦的方向呢，就是圣洁。更加深的去给百姓看到呢，什么叫圣洁。神告诉我们知呢，他的拣选呢是一拣再拣的。神不停在那个拣选里面有一种的特质，就是再多些再多些再多些。不是神的计划改变，而是神的计划有一种的丰盛，那个丰盛想我们呢再前进，再拿多些祝福。所以他拣选再拣选，他不停话俾百姓知一件事咧，你哋系呼召，被呼召，要成为一个圣洁嘅子民。所以今日咧，透过对利未人祭司嘅拣选，我哋可以睇到一个行列诞生咗，就系神好想教佢嘅百姓点样成为一个圣洁的行列。呢个系今天早上我嘅题目，民数记第三章圣洁嘅行列。整个圣洁的行列呢，是由神自己去安排的。神好想告诉百姓知什么叫做圣洁。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一共出现了六次。六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。以前我们在台中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会计公司。会计公司里面有个职员呢，个名好特别的。我哋话，我哋有一次我哋同工话，我要联络一个人，我哋联络边个啊？我要问下晓谕先。晓谕，咁你要好圣洁，你系咪要等神晓谕你啊？原来嗰个负责我哋嘅会计嗰人，个女仔个名就叫晓谕，直情系呢个名。耶和华晓谕，每一次佢都好圣洁，佢要寻求耶和华嘅晓谕。神晓谕摩西，不停去谂一件事。乜嘢叫做神嘅圣洁？为咗神嘅圣洁，神先呼召一个好重要嘅一批人，就系祭司。所以第一至到四节系第一小段，神将一个团队要兴起，呢个团队唔系普通嘅团队，佢系一个圣洁嘅团队，一个经营神同在、经营神嘅圣洁、认识神嘅个属性嘅一个团队。呢个团队嘅第一部分拣选祭司，一至四节，神就晓谕摩西、亚伦啦。然后就讲咗咧，佢话：而你留意呢度嘅排列，呢度嘅排列第一节咧，佢系排咗亚伦先嘅。喺整个圣经里边好少咁样排，应该通常都系摩西、亚伦。而呢度排列嘅方法咧，又话在西乃山晓谕摩西嘅日子，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。因为神要特别强调一个的拣选的族系诞生，而这个族系就是祭司家族。亚伦就是大祭司，就是祭司家族。所以神要告诉我们知，经营神的同在、经营神的圣洁，有一个团队，这个团队要有一批人兴起带头，他们就是祭司家族。祭司家族里面有祭司，有大祭司，所以他先介绍了亚伦的家族。亚伦有四个仔，就是拿达、阿比户、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四个仔。这个就是第一个团队。这四个仔呢，这个家族呢，要在神面前他两次讲供祭司的职任。神要兴起一个圣洁团队，他必须有一批的领袖，有一个头要诞生，就是祭司家族。 祭司家族要亲近神，祭司家族咧要接近神，但祭司家族要好明白乜嘢叫做圣洁。祭司呢一个行业咧，其实系一个好危险嘅行业嚟嘅，好危险。祭司危险，大祭司咧仲危险。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，系咪好危险？好危险啊！身上面着住大祭司嘅衣服，有铃铛喺下边，当当当当当当，跟住仲有一条绳咧绑住佢。如果发现啲当当声当当声冇咗咧，咁就可以将嗰条尸体拉翻出嚟啦，因为已经击杀死咗喺里边。所以原来经营神嘅圣洁有一种咁危险性。神嘅圣洁系轻慢不得嘅，神嘅圣洁系需要去经营、去小心、去留意，唔系每一个人第一时间就话我走去神面前。所以神先兴起咗一批人叫祭司家族，而喺祭司家族里边，亦都有一件不幸嘅事件发生。呢件不幸嘅事件，好多时候我哋读都会觉得，点解神咁严厉咧？因为他们是祭司家族，因为是祭司家族，所以拿达和阿比户因为献燔火，阿伦的头两个仔，大仔和二仔，因为献燔火就被击杀。圣经没有很详细介绍什么叫燔火，圣经没有详细说明这件事，圣经只强调一个观念，就是神的完全圣洁，所以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结果就是被击杀。这个是第一个圣洁团队的第一个行列，拣选祭司。圣洁团队的第二个行列，利未人。当祭司要负责一个这么重要的工作的时候，祭司仿佛好像站在神的面前，去将神的圣洁更深的去摸、去认识、去了解，再传递给百姓。咁祭司同百姓中间，祭司咁繁重的工作，边个帮助他呢？利未人。所以第五节至到第十节，神拣选利未人。神同摩西讲：你们使利未支派近前来，站在祭司阿伦面前，好服侍他，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，办理帐幕的事，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，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，办理帐幕的事。好特别的就是，原来祭司是要归给利未人，是要归给祭司，他们要服侍阿伦和他的子孙，要服侍他们做些什么呢？服侍他们经营神的圣洁，服侍他们经营守住整个会幕，然后呢不准百姓。第十节，你们要祝福阿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，近前来的外人必被治死。又一次了，神的圣洁的那个严厉，神的圣洁的要求是近前来就被治死。所以神为百姓做了两层的保障。神为百姓做了的第一层保障呢，就是利未人。利未人守住在那个地方，让人不要那么轻易轻忽神的圣洁，随随便便就去好像干犯神。然后呢，第二层的保护就是祭司。祭司又再靠近，所以祭司保护利未人，利未人保护其他的百姓，一层一层的遮盖，一层一层的保护。在这个保护是很重要的，所以 在外出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说的，魔鬼如果你要打我，你要认得是哪个派我来的，所以你打那个不要打我。以前呢外出服侍是教直播派我们去的，所以有些什么事找建圣牧师，不要找我，清清楚楚，如果不找建圣牧师先找妙如妈妈都可以，总之不关我事，我是奉差派的。他们很简单，他们是奉张牧师差派的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有些什么事麻烦你找张牧师，不要找我，张牧师都可以祈祷的。以前说有些什么事找谁？找周爷爷。所以就遮盖了，一层一层。以色列人是安全的，因为有利未人帮助他们，利未人又是安全的，因为有祭司帮助他们，祭司又好一点，又安全的，因为有大祭司还在前面顶住。一层一层，那个是一个神对圣洁的教导。但是对于服侍神的人呢，如果我们去第三小段先， 事实上神是不是只是拣选祭司家族呢？不是。神是不是又拣选这个的只是拣选利未人呢？又不是。他拣选的是全以色列。所以十一至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，利未人要归我，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，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，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，他们定要属我，我是耶和华。原来最终要拣选的是全部以色列人，利未人只不过是一个代表，这个代表呢是代表着投生的，一切投生的都要属耶和华。但是这里只是一个很粗略的介绍，后面还要讲得再详细一点。这个就是民数记里面那个写作的方式，他往往会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，简单概述完之后再详细介绍里面的内容。前面这三小段告诉我们，原来神组织、神兴起、神建立一个圣洁的团队，由拣选祭司到拣选利未人到拣选以色列人，神是一层一层告诉我们，原来这个团队是有层次的，这个团队全部都被拣选，不过有层次，一层一层。对于我们做利未人的，对，所以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，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是不被拣选的呢？我们全部都圈入被拣选的行列当中，只不过我们里面会有分工，会有学习，会有彼此帮助。祭司需要利未人的帮助，利未人需要其他以色列人的帮助，一层一层的帮助，亦都一层一层的保护，就产生了这个圣洁的团队。这个团队对圣洁需要很敏感的，这个团队对圣洁需要很有反应的。这个团队呢，当神晓谕下来，摩西就跟祭司说，祭司就跟这个利未人说，利未人就跟以色列人说，所以前面那两章就是全以色列一起数点，一起数点。而接下来 这一章和明天那章就是利未人的数点，全部都是上面一个感动启示神的话语来到，然后传递下去就跟着做。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和这个礼拜的青年线上 Zoom 一 Zoom， 和今个礼拜的儿童线上 Zoom 一 Zoom， 都是妈妈妈的感动。为什么我们不做些事呢？起初我们都觉得好像又大又难的事，但是神的感动来到呢，哎，我们好，我们就试一下，我们就跟着做，效果呢原来好好感动，好感动。年轻人呢好觉得被关心、被爱，而儿童呢更加是透过日用的饮食，特别我们每日最后的环节呢，整完那些嘢食之后，他们原来最开心的就是即时即是迫不及待的就吃了它了，是不是？那个过程是让我们看到呢，就觉得原来小朋友被满足了，青年人被满足了，最后是什么呢？是神被满足了。一个圣洁团队，一个对神的圣洁的要求、圣洁的反应、圣洁的敏锐，然后就教导会众一起进入那个的祝福当中。这个是第一大段整个圣洁团队的经营。但是不只是这样，他还要再详细讲利未人怎样帮助祭司去经营这个圣洁的部分。所以去到第二大段，前面一路讲，如果我们继续停在第一段，先再补充一个部分，就是圣洁的危险。神永远都想告诉我们，他的圣洁、他的恩典是不可以轻慢的，所以他不停提醒我们，圣洁是要去不停摸索，圣洁是有他的危险。这个危险是神永远是创造者，我们永远是不洁的，所以不洁的人要靠近圣洁的神的时候，那个的敬畏、那个的学习、那个的战战兢兢，是要不停留意、不停留意，而不是在一种的惯性里面。第二大段圣洁团队的分工，十四至到三十九节， 同样的在14节至20节他先来一个的 概要的介绍。14节至20节介绍利未有三族。15节说你们要照利未的宗族加室数点他们，一个月以外的男丁都要数点。摩西就照着吩咐就去数了。然后照着吩咐去到第17节就讲到利未有三个仔。格顺、哥核、米拉利三个仔，然后呢三个仔咧，分别又有几多个子孙咧？所以格顺嘅子孙咧，按照家室佢咧，有两个纳尼同埋示妹，哥核咧有四个暗兰、以斯哈、希伯伦、乌涉，米拉利咧有两个，就系咧系末利同埋武士。介绍完粗略嘅概况之后，佢就开始进入去咧。具体的分工和他们安营的位置。安营的位置第一段呢 ,21 至26节是格顺族。21至26节是格顺族。然后27至32节是哥核族。33至39节是米拉利族。三族他们分别的位置和工作。列得很具体的，列得很清晰的。他一族一族将他的位置讲了。第一二章我们就讲了全部以色列人都向着一个中心点安营，就是会幕。然后呢将十二支派呢分了做这个东南西北四大营。四大营。东面是犹大营。然后呢南面是吕便营。西面是以法莲营。北面是但营。四个营围住中间的就是会幕。好啦，咁再靠近会幕嘅系边个咧？我哋睇一张图啊 ，PowerPoint 有一张图，就帮助我哋咧更加具体。喺呢张图里边咧，对应住东面嘅犹大族嘅系边个咧？原来就系摩西、亚伦，就系祭司家族。祭司家族向住东面，因为圣殿嘅门咧喺东面，佢哋喺东面呢个地方，佢哋喺最重要嘅位置。然后我们留意，格顺族呢不是在南面，格顺族是长子，但是格顺族在西面，在西面。哥核族是次子，但是哥核族呢是被拣选在南面，东南，然后格顺族，然后米拉利族，他的分布是这样。而每一个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哥核族为什么说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哥核族负责要搬的东西就是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器皿，包括约柜，包括金灯台、陈设桌，还有前面那些的金香炉，那些全部都是他们搬的，哥核族。而去到这个的格顺族呢，格顺族搬的呢主要是遮盖的部分，就是那些的幕，那些的布，那些的部分，海狗皮，不同的这些东西，这个是格顺族。米拉利族搬的呢主要是那些的板，比较硬的，比较重的那些的板，那些的围着的部分，那些的门山，其他那些的东西，那些的部分。所以最重的是哥核族，最危险的是哥核族。明天就会讲到他们要保护哥核族，不要让哥核族死亡，明天就会提到。所以当我们看这个这样的分布的时候，神讲到这三族，这三族里面再加上祭司家族，就是四个，四个就是围着整个会幕，他们是经营神同在的核心团队，他们是经营神圣洁的核心团队。这个核心团队的经营很重要，这个核心团队的经营是发动着整个信仰到底有几纯，有几明白神的圣洁。透过这一章经文告诉我们知，原来这个核心团队在第三章第四章，它结合了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，就是整支军队，就是整支军队。如果没有第三章这个核心团队去集中明白会幕是什么意思， 神同在是什么意思，圣洁是什么意思。这支军队只有外表的部分，只有其他可能其他民族国家他们的个架构只是分了你是哪一个行列，你在哪里布阵，就少了对中间这个部分的明白。所以经文多次提到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是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。他三次出现这个很重要 的讲法，我是耶和华。原来每一次他们都要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要按照神那个晓谕，按照神的启示，一路去明白到底这支军队是怎样产生的，这支军队如果要打仗是怎样可以打赢这一场仗，这支军队怎样与众不同，以色列人这支军队怎样与众不同。今天给我们一个学习，原来不单止在教会服侍的才是利未人，是不是？神告诉我们，事实上每一个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姊妹，你都是职场的利未人。我们每一个都要在这个圣洁团队里面被呼召，被呼召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。如果我是全职子父，我带着我的仔，带着我的女，我参加线上 Zoom 一 Zoom， 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很重要？我要将真理，将神的那个圣洁告诉我的下一代知。如果是礼拜日我要参加聚会崇拜的时候，现在是线上面，我要不要还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利未人，带着我的家人说，现在这个时间是分别为圣的时间，是要分别为圣，然后去亲近神。就算现在回不到教会，这个时间我都要分别为圣，一起线上面崇拜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，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呼召，要成为一个经营祂的圣洁团队的一份子。虽然有分工，虽然有不同的位置，但神有祂的心意，有祂的特质，最终要做一件事，祂要救赎我们。而整张经文里面去到后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这个启示呢，讲完这三族格顺、哥核、米拉利的个位置和工作之后，去到第四十和五十一节，四十至五十一节开始有一段很特别的记载。他说你数了一些利未人之后，数到几多人呢？哦，原来是两万两千人，一岁以外，一个月以外的两万两千人。他说好了，神说这些就代表以色列人了，代表他们所有的，而他们的牲畜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牲畜，他们就代表一切以色列人投生的。那好了，以色列人投生的有多少呢？所以再数一数，原来以色列人投生的呢是两万两千两百七十三，所以多了二百七十三。圣经就说了，好了，这利未人已经两万两千就代表了两万两千了，多出的二百七十三要做些什么呢？要给赎银，要将他们赎出来。这个赎银代表什么呢？五个舍客勒的赎银，这五个舍客勒的赎银其实等于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在当时的社会，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的中东一带地方，一个普通人他们的月薪大概是一舍客勒月薪，而一个奴隶的个价钱就是五舍客勒。神用这个去告诉以色列人，其实你们本来就是为奴，本来就是为奴，现在我将你们救赎出来，而特别强调一件事，我是耶和华又再出现。我是耶和华这个名称是特别在哪里出现呢？特别在出埃及记，他意思是我是自由永有，特别在出埃及记。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这个是神对百姓的救赎，神对百姓的拣选，神要透过利未人这个好像一个代替，代替出现了四次， 代替代替代替代替，然后呢赎银赎出，赎银赎出，又出现了五次。神要启示一个观念，其实是一个代赎，一个救赎的观念。神救赎他的百姓，而这个救赎最终要去到新约，我们才完全明白，就是耶稣的救赎。但是在旧约已经要将这件事启示出来，救赎。利未人代表以色列人，全族献给神，被救赎。在中东有这些习俗，他们会献长子，但是那个献法是成为一个祭物。神要我们的是成为活祭，可以在他殿里面服侍他。所以今天我们读这张经文呢，其实很感动的。神话给一批奴隶知，你是被救赎的。神话给一批奴隶知，我将你们救赎出来，带来归我。然后呢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感动的一段经文。好似好数字性，好位置性，好似系只系一啲规矩礼仪。事实上，佢传递紧神一种好深嘅爱，呢种拣选，呢种无条件，呢种代赎，呢种佢愿意落嚟住喺我哋当中。佢好想教我哋佢嘅圣洁，而我哋又事实上唔明白神嘅圣洁系乜嘢。经文一路带的时候，带出一种很大的威力。神要建立他的教会，成为一个圣洁的团队。而这个圣洁的团队呢，是跟着神怎样晓谕摩西，摩西就怎样跟着个吩咐而行。这个圣洁的团队 是很特别的，是一层一层遮盖的。神的祝福要透过这个圣洁的团队告诉他的子民知，原来呢，我们不单止要各归各族，我们不单止要加入每一个族，我们还要进到这个行列当中，成为一个对圣洁有更加深认识的子民。当我们更深认识圣洁的时候呢，原来我们知道神竟然容许我们逐步靠近，这个本身就是恩典。如果他全然彰显是圣洁的要求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，连大祭司都不可以靠近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可以靠近，今天我们可以有恩典。今天圣殿的幔子裂开，不代表我们对圣洁呢可以轻易就以为学习到。原来那个圣洁有很多很多好多的层面，好多的层级，有好多的要求，有好多的一层一层的进入。神要藉着民数记教他的百姓，亦都教我们更深认识我们的圣洁，包括思想，包括言语，包括我们的价值观，包括我们好多层面的圣洁。神说我的子民会因为靠近我的缘故越来越圣洁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，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到敬拜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